各位弟兄姊妹们晚安。我刚刚把时间弄错了一些，进来的迟了，让你们等我，心中觉得很抱歉，希望你们原谅我。I'm sorry。今天晚上想跟大家所谈的题目，爱的追寻或者生命的追寻。对于爱的一个追寻，早上提到说我们所追寻的是我们生命中间所缺乏的，而是一样在外界存在的一个实存，是一件有的东西，不是一个想出来的东西。如果单单只是一个想出来的东西的话，每个人找的东西就不是一样的，是一个共有的实存，人都在找，人在找的里面，其实人不自觉中间是在找神，神把这些欲望放在我们的里面，原来是要我们来认识他，来找他。今天晚上我要用的一段经节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其实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这个爱是我们能够体会的。知道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用的时候，通常是讲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这个爱我们也知道，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然而这个爱仍然是超过我们的经历的，所以只能在信心中间来领取，在信心中间来摸着。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在他里面。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句话，神就是爱，人在找爱，其实人在找神，人有神在，神在他的心中，其实人有爱在他的心中。住在爱里面的也住在神里面，讲到爱与人这种密切的一个关系。有人说 Life's greatest happiness， 生命中间最大的喜乐 is to be convinced， 你完全真是知道被说服说 that you are loved， 你被爱了。生命中间最大的喜乐就是你清清楚楚知道你被爱了。这句话是雨果所讲的话，写《悲惨世界》的这个人所写的，生命中间最大的喜乐。没有爱是什么一种光景呢？爱丽丝漫游这个奇遇记里面的这个作者，他所讲的说，爱一个人生命中间如果没有爱，那只不过是一个存在而已。一个没有爱的生命是一个枯干的生命，一个没有爱的生命只是存在在那里， simply exist did not live。 但是这个爱又是什么呢？我们都需要，都知道我们需要爱。小的时候需要父母亲的爱，需要长大了需要兄弟姐妹的爱，需要朋友的爱，需要情人的爱，需要师长、同侪、儿女的爱。人一直都在寻找爱，也需要爱。但是这个爱到底是什么？这个爱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去问一个化学家说爱是什么，有些化学家会告诉你说，这是我所读来的一些 research， 说是 temporary imbalance of chemical the chemicals in your brain， 你在脑筋中间暂时化学失去平衡，所以呢你就会爱了。如果你去问物理学家，那就更不高明了。在维也纳大学的 Camel 教授，他发表他的文章，其实在报纸上登出来，物理学在报纸上登出来都不是好事情。报纸上登出来，他对于爱的一个研究，他说爱只跟腰臀比例有关，这是个物理系数，就是说一个女人她的腰跟她的屁股的这个周围的比例，如果是在 0.6 跟 0.7 之间，一定可爱，人看了一定会爱。举了很多的例子， 像这种漂亮的雕像，维也纳的雕，这个 Venus 的雕像，玛丽莲梦露，就说现在这些非常有名，大家看了都会爱的这些女人，她们的腰臀指数都在 0.6 到 0.7， 而且它是准到两位数字。有人说，一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是智商最低的时候，我想在一个人讨论恋爱的时候也是他智商最低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过物理学家谈了这类问题谈成这个样子的。这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大能用科学去抓它，但是我们知道它住在哪里，我们也知道它对我们的重要性。我们以为只要科学能够来研究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其实跟我们更有关系的事情常常是科学不能够研究。人生的目的、爱，这些好像在科学范畴的外边，科学用起来反而觉得有点可笑的。虽然是如此，我们仍然一直在寻求爱，人只能够看见一些爱的表象，但是人并不能够明白什么是爱的本质。人对这个表象的描述跟人的文化背景有关系，外国人一般讲起来对于爱的描述非常的露骨，非常的奔放。如果讲他爱你的话，我想 Robert Browning 这个人，他娶了一个诗人太太叫做 Elizabeth Browning， 这个他的太太 Elizabeth 比他大6岁的样子，那么他们其实在那个时候是比较少有的婚姻，他们是非常的相爱，在他们所写的诗集的里面都说了很多啊。 Elizabeth 她因为也许有人说她是肤色稍微深一点的关系，所以她的先生 Robert 就叫她说 My Portuguese， 我的葡萄牙人啊。所以她的一个 sonnet， 一个诗集， sonnet 是14行诗，在她的诗集中间有个诗集叫做 The Sonnet from the Portuguese， 就是这个Elizabeth 所写的诗集。在这首诗集中间有首诗是非常有名的，第43首。这个43首诗它有名在哪里呢？因为它谈爱谈得非常的直接。他说 How do I love thee， 他对他先生说我到底怎么样的爱你。 How do I love thee， Let me count the ways， 让我数给你听。下面就数了，这是外国人谈恋爱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I love thee to the depth and the breadth and the height my soul can reach， 我的灵魂能够够得多深我爱你有多深，我的灵魂能够探得多高我对你的爱有多高。这一首14行诗里面只有14行嘛，爱出现8次， I love you 出现8次，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中国唐诗里面爱都找不到，哪里有什么这种没有修养就我爱你这个人。问世间情为何物，中国人讲爱不讲爱，讲这个爱不是从我们这种身体的需要表明出来这种奔放，而是含在心中的这种含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读金融小说的知道，这是痴恋仙子李莫愁出场时候的一句话，等他中场的时候跳下绝情谷的时候还是这个声音。问世间情为何物，知道这句话哪里来的吗？是元好问宋朝，他有一次到并州考试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年轻，遇见一个打猎的人，他猎到一只大雁，那么燕子是这个大雁是终身配对的，他猎到一只雁，另外一只雁逃走了，但是呢他把这只雁杀了之后，那只雁就不肯离开，就在天上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最后呢按照这个猎人所讲的，这个另外一只雁呢就投地而死，殉情了，意思就是说不弄死了。所以呢他把两个雁都在那里卖，所以这个元好问诗人呢听到这个故事那么就很感动，我想是这个打猎的人做的文章，不过anyway他听了又很感动，就把这两个雁都买来，把它葬在粪水旁边，然后叫做雁丘池，做了这个雁丘池，这个是摸鱼儿啊，我刚刚讲的这首词。他这首词里面其实以雁比人， 讲得很生动的。他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他里面讲说，他提到这两只燕一向从前在一起飞来飞去那个光景。他说：“天南地北双飞翼，他们是双飞客，他们是一对，天南地北到处去的。老翅几回寒暑，他这个是在一起飞了多少年在一起了。”他说：“欢乐去，离别苦，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多好，离别的时候多苦。旧中更有痴儿女，现在以燕比人了。”就说我才知道说他们其实跟人间的情人痴情的人也是一样的。君应有语，你应该知道啊，万里晨云，千山暮雪，知影何处去。他说在一眼放去，现在讲另外一只燕了。他说渺万里晨云，看外面一层一层一层的云下去，千山暮雪，在这么多的山上都降了这个霜雪在上面。原来是非常美的一个景色，现在是变成一个凄凉的景色。知影向何去，我一个人一个影子到什么地方去。所以讲到底下的寻情，这是讲到这个情，爱这个字不出现，但是我们知道他在讲爱。真是在讲爱吗？情就是爱吗？所以中国人对于情的讲究是很多的啊。我们说情呢，用这个红豆来代表相思豆，所以相思是很讲究的事情。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们中学都是男生啊，那在中学的时候呢，有人就不知道哪里弄来一把相思豆，就送给我几个相思豆，说你也拿几个去。拿了几个去之后呢，不知道给谁啊，这个读到唐诗，玲珑舌子镶红豆。他们男女在玩的游戏的，年轻人玩游戏的时候，拿些筛子在丢，筛子上面是有一二三四这个数目在上面，是骨头做的，上面用红豆镶在这个筛子上面，这是讲究的筛子。玲珑筛子镶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他说这个是刻进骨头的入骨的相思，因为这个筛子里面含了这个红豆嘛，来描述这个入骨相思，就讲到这种相思，这种情是你丢丢不掉，在里面又苦，要他又不知道怎么办，那饭也吃不下，睡觉也睡不着的那种气若游丝的这种光景，这些都是唐人的一些描写。但是讲到这个情的时候呢，他又不肯讲，离别固然是觉得很苦，相聚也觉得很苦，相见真如不见，有情还是无情。这是唐诗，你说这个人要写什么东西，到底有情就说 Let me come the way 就好了嘛，这么搞的到底是有情还是没情啊。你一问这个问题，就表示你这个人不懂什么叫做情。诗人不这样问的，所以中国人就在那里面打转，就在那里打转。我们知道情的厉害，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爱吗？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这个东西最好不要去多懂它。这是一件苦的事情，这是一件难过的东西。其实西洋人也知道这个道理，也知道这个 Lord Tennyson， 这是英国的诗人，他说 It's better to have loved and lost than never have loved before。 意思最好呢，就是你宁可爱了，然后呢又失去了，比你没有爱好得多。爱很重要。一个人叫做 Butler， 他看了这首诗之后，他说他写得不好，所以他改写这一首诗。他说 It's better to have loved and lost， 前面跟他一样，他说我宁可爱了而失去了 than never have lost before， 比我没有失去更好。就是说在爱在失去的里面，就是知道这个爱的能力，有点这个味道，跟中文讲的有点靠近了。但是这些我想其实还没有真正 touch 到爱。固然谈到爱，它的苦的那一边， passion 这个字 它的字根就是 pain， 它的字根就是 pain。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是讲什么？讲基督的受苦，对不对？我们也许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才有人说天若有情天亦老嘛。如果老天如果有情的话，老天都会老，人为什么老在情太多了？胡适之，中国 大思想家，也是一个诗人，他说几次细思量，好几次我好好考量这个事情，宁愿相思苦，虽然相思是苦的，但是我宁愿这个苦。人缠在这个爱的中间，缠在这个情的里面，然而人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这样东西不是在我们里面的。当人的心跟爱接触到的时候，当它聚在我们心中的，这个叫做情。当我们发出来的常常是一种爱，是一种欲，这些都不是爱的本质。神就是爱，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它是有一个来源，它是个外面存在的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只有在神里面，它是爱的源头。 In fact 神就是爱。所以我想用下面圣经中间来神自己他告诉我们这个爱是什么。我们对于爱之所以有所了解，是因为神把爱放到人世中间，真的爱放到人世的中间。所以当人看到这些爱的时候，了解到什么是神的爱。我们在自然界中看见神的创造的伟大的时候，了解到神的永能和他的神性，看他是何等奇妙大能的神。神他要给我们的东西不是一个虚无缥缈让我们难以捉摸的一个概念，属灵的概念而已，而常常是一个实际，让我们能够接触到，让我们能够领会到，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的一样东西。所以对神的认识有些地方是非常真切的。神就是爱，神也把爱放在人世的中间。父母的爱源于神，兄弟的爱源于神，夫妻的爱源于神，各样的爱都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爱的表现的里面认识到什么是神的爱，那个完全的爱。人的爱不能够完全，但是我们可以稍微体会到触摸到这个爱是什么。我从四个方向四个方面来看神的爱。在第一个面，我想神的爱是一个非常细腻温柔的一种爱，这个爱是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温暖。神用父母亲来的爱来表明这个爱是什么样子。没有人没有妈妈，没有人没有爸爸，我们都经历过一些，或多或少都经了父母亲的爱。以赛亚书第66:13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这是借着先知神用第一人称所讲的话，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我们对神的爱，对他的安慰一部分的了解，可以从父母亲对我们的爱中间能够摸到。父母亲的爱虽然不完全，但是他却表明了这一份爱。我不晓得你们对于母亲的记忆是什么，我的母亲健背已经有3年多，这总是难的事情。当你想到你的父母亲，总会想念他，不像从前自己在他在的时候那样子，那个时候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我小的时候因为身在抗战那段时间，其实没有机会读书，逃难嘛，跑来跑去，一天到晚就是常常在动，所以我对于念小学这样事情的记忆非常的模糊，只知道自己一直在念3年级，跑到这里念3年级，跑那里念3年级，念了半天都是3年级。我这个弟弟就念2年级，我们两个人就3年级2年级。那么不知道怎么是这个东西，本来我大概是应该念2年级，我弟弟念1年级，结果我不要跟他同一班，我弟弟说我要跟哥哥同一班，所以他只小我1岁嘛，我
早上讲过了，所以他也要二年级。我说我那个弟弟比我小，他怎么念二年级？我要去念三年级，就是就两个人都不知道搞什么东西，反正跑到台湾，这下念五年级啊，按照年龄算五年级，可是不会念，什么东西没有读过怎么办呢？只知道一点点数学，什么东西都不大知道，所以呢，只好拼命念书。那个时候在台湾是你念不好说留级的，不像在美国不会留级的。在美国这位留，在台湾这位留级的，那么这个留级的威胁很大，所以呢就拼命念书。拼命念书的时候呢，有点像林牧师昨天讲的，你自己百分之百要摆上去。那么在这个自己念书的时候，我就记得这些印象就深刻了。饭桌，重要的事情都在饭桌上做的。饭桌上面一只灯，灯没有灯罩，一个灯泡在那里，暗暗的。我们就在那里，我跟弟弟两个就在读书，我妈妈就坐在边上，她还不做什么，有时候看看报，有时候做点东西给我们吃，有时候织织毛衣，这些事情就坐在那里。我们不睡，她从来不睡，只要我们在那里读书，她就在那里。后来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安慰，就说我在这里，妈妈在这里。有时候问我说饿不饿啊，冷不冷啊，也没有什么多很多的话。 She's just there, always there。 你晓得这么久了，到现在我还是个夜课的人。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真正要做些严重的事、严肃的事情都是夜里做，深夜里做，半夜看书，半夜写东西。也许不知不觉的里面还在回忆，在寻找那一份从前母亲在边上的温暖也说不定。 I don't really know。 你们每个人都有过你们的母亲，母亲的带你对待，对于怎么样待你，我想这种细腻、这种温柔、这种随时随在的爱，是每个人都能够经历的一样事情。母亲的爱大家讲得多，我就不多讲。圣经里面也讲到父亲的爱，神爱我们像父亲爱我们一样。父亲这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父亲怎样连续，耶和华也照样连续，这是比较。父亲的爱，我们有的时候就更，有的时候弄不清楚。我当然也不例外。我从前年纪轻的时候，读到朱自清所写的《背影》的时候，不晓得这1350个字的文章好在哪里，老师一定要我去读，读了半天也读不出什么 特别的窍门。慢慢年纪大了，发现说这个年轻人在1925年所写的这个短短的一篇文章写得非常的深刻。你们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他讲说那段时间是一个祸不单行的日子，他的祖母过世，他的父亲 的生意失败，没有工作，从徐再跑到徐州去奔丧。在那段时间他也在那里，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到了南京找事情。这个孩子呢，朱自清呢，要从南京坐火车回北京，就是在车站中间所发生这回事。他父亲本来不要去送他，后来又放不下心，结果呢就要去送他。他行李也很多，就帮他拿了很多的行李，然后走到车站那里。到车站那里有些人帮忙搬行李的人叫做脚夫，或者说戴红帽子的。这些脚夫呢在那里，他父亲跟他的脚夫呢就讲价钱，小事情。他说他在那里听的时候说，我看我的父亲讲话真是不漂亮，这句话就要说到我的心里了。多少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的父母亲讲话技巧不够，讲得不漂亮。他我的父亲讲话不漂亮，把这些行李搬到火车上之后，在火车上把他父亲把他这个紫色的毛这个大衣放在椅子上，叫他小心不要着凉，看来一个查房过来，叫那个查房说，查房先生啊，你好好看顾，这是我的儿子啊，你好好照顾他。他说我这个爸爸这是脑筋里面搞不有点不大清楚，这个查房呢只认钱，哪里管你人，还有照顾你的儿子，哪有这种查房的，对不对？说我这个爸爸真是愚啊，你晓得这个字吧，三点水一个愚，愚啊，真是愚的很。两个父子也没有什么话好讲。爸爸看见月台的对面有人在卖橘子，他说我去买橘子给你。所以他看他的父亲从火车就从这个月台上掉下去， 跑过跑道，在美国不可以的，跑过的火车道，然后呢，要从另外一边月台上爬上去。他父亲是矮矮胖胖的一个人，月台有点高，所以他父亲要爬上那个月台。他说他把左脚撑起来，好像在那里要努力爬上去的样子，在那里有点点在那里挣扎的样子。所以他看到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要过去那里替他买橘子。他说我就不知不觉眼泪就流出来了，然而他说我赶紧把眼睛擦掉，眼泪擦掉，因为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现在我再来读这些的时候，我就读到他描写深刻的地方，也看到孩子在父亲面前的总不孝，特别的一种不孝。神爱人，人常常也一样的不领情。父亲爱孩子的爱跟母亲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拿了这些橘子，跑过跑道，把橘子放上来，他赶紧把他父亲拉上来。话也是不多，叫他小心，不要着凉。然后父亲说：“我要走了。”他就舍不得，就在车外面看他父亲。说许多的人在那里走，他父亲的背影就在整个的人潮中间就消失了。消失前，父亲回过头来对他说：“他说里面没有人，赶紧进去吧。”意思就是说你里面还有一些行李，你不要一直待在外面。好像此情此景这些话都不是最对景的话。这个孩子在当时听了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父亲对于孩子的爱，这些的领会，我觉得反而是困难的。我的孩子长大了，他有的时候也需要到国外去开会。我记得我个人从前要到国外去开会的时候，照例向父亲辞行，父亲跟我们住得很近，跟李牧师其实住在同一个，从前在同一个堂里面。我去跟他执行的时候，我父亲就会跟我讲几句话。他说：“孩子，你在国外，小时，他说，你在国外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着凉，护照不要掉掉，钱包收好。”我说：“是的，爸爸，我会小心。”第二次又去执行，爸爸说你要小心，不要着凉，护照不要掉掉，钱包看牢。每一次执行就是这几句话，我都会背了。我说爸爸，我当然不敢讲，有点淤啊，你觉得有没有点淤啊？这个我一个不要让我卖过去，是感冒的，所以要去感冒嘛，对不对？我又不要，当然这护照会收好嘛，当然这个钱包会看好嘛，我已经这么大的人了，还要你这样子来叮咛我，好像被他看不起的样子，对不对？我的孩子大了，有的时候要出去到国外去开会，爸爸我要去英国开会，我说孩子你要小心不要着凉，自然出来的话，护照不要掉掉。Who understands this love behind it? 我没有更好的话，就是这几句话。家传。神怎么样爱你，你知道吗？你真正能够体恤，你真的真是能够 appreciate 或者说感激这份爱吗？一个人只有在父母亲离开之后，才知道他自己的不孝。告诉你，有许多的爱是后来知道的，有些爱，母亲的爱是比较 in your face， 神的爱也是如此。有些爱是我们自己说不大出来，是我们不大知道的一种爱。然而在一些很平常的话的里面， 看起来像老生常谈的里面，有一份极深的情跟爱在中间。父母的爱是从神那里而来，神也是这样子爱我们，你们晓得吗？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大能的神，他在你们中，在你中间必因你欣喜，欢欣喜乐，他必在你们中间因你欢欣喜乐。这样说，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几句话从英文读起来，读不带出这几句话中间他细腻的部分。如果用英文的翻译再重新念这一段西番雅书第三章的话给你听，说神 takes great delight in you， delight 这个字本来就是难翻译的一个字， he takes great delight in you， 然后说 he will quiet you with his love， 他以他的爱使你安静。He will quiet you with his love. 然后底下说 He will rejoice over you with singing. 他抱在你，把你抱在手上，非常的高兴。 Rejoice over you with singing. 用歌唱来表明他心中的欢喜。他以他的爱使你安静。我在坐飞机的时候有几怕，最怕的一样事情就是边上有一个会吵的孩子，其实还有一样事情就是很漂亮的女生，不是你所想象的。因为我讲到说我有点过敏，我这个过敏呢是对 chemical 过敏还是蛮厉害的，所以那个除了香水，尤其这种发胶啊这些东西啊、我就是不慎感冒，那么所以太香的女生呢，让使得我这个喷嚏一路打过来，这个人蛮，所以两怕。有一次呢，就碰到一个香香的女生抱个小孩坐到我边上。出去讲大，所以要很小心。那么坐在边上，这个孩子飞机还没起飞就大叫，哇啦！孩子吵起来说不讲理的，对不对？有些孩子声音真是大。那个我有时候我们觉得有的妈妈才不会管，所以这个大叫大叫吵的这个，哎呀真是不得了。我跟你说，忍耐，爱是很久，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孩子叫叫叫叫叫，我让你继续忍耐。后来想不知道别人忍不忍耐，看看别人，大家都忍耐，很有修养。孩子还继续在那里吵。我想不知道这个妈妈怎么样，偷看一下这个妈妈，哎，她的脸色跟别人都不一样，别人都有忍耐之脸，这个脸色她没有什么忍耐的脸色，她咪咪笑在那里，不但咪咪笑在那里唱歌，不知道唱了什么歌，妈在那里唱，孩子叫叫叫，她在那里唱唱唱唱唱唱，孩子就不吵了。他的爱跟我们的爱是不一样的，真正的爱是个 overcoming power。 你以为是软弱的东西，不是软弱的东西。 I will sing, He will sing over you with joy。 神是这样子的爱我们， Take delight in us, Take delight in you, Quiet you with His love。 他以他的爱使我们静默，使我们安息。 He will sing over you, He will rejoice over you with singing。 神的爱是一种细腻的爱，不但是如此，第二点我们来看，神的爱是一种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真的爱不是一个如果的爱，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爱你，这叫如果的爱。真的爱也不是一个因为的爱，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爱你。当然因为的爱还有点道理，如果的爱你要小心。爱是没有条件的。外国人有一句话
很好的一句话 ，A love only a mother, a face only a mother can love， 一张只有妈妈才能够爱的脸，有没有见过这样的脸啊 ？A face only a mother can love， 因为妈妈的爱是跟我们不一样，那个爱是个没有条件的爱，不是因为那个人可爱所以我爱他，是因为我是妈妈，我爱 who I am。而不是对方的，不是建在对方上面，而是建立在他爱的这一方上面。神的爱也是如此，因为他是一个立约的神，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在1971年 Life Magazine 上面登了一幅广告，也登了一幅画的这个照片，从前的生命生活杂志 Life Magazine 有很多他的这个照片是很有名的。在1971年有一个得奖的一幅画，那么是照到这个题目是在一个 Minamata 这个渔村，日本的一个渔村，在那里有一个人叫做 Eugene Smith 跑到那个地方去照的一些像。那个渔村有什么问题呢？是因为在河的上游有些工厂有些水银排泄出来流到这个海湾中间，所以这些渔人呢捕鱼为生，就他身体中间吃这些高汞量高汞高水银的这个的鱼肉呢，结果就伤到中枢神经，就产生许多畸形的胎儿。所以他知道这个事情就去拍照，他为他这张照片差一点被人打死。日本有些地方也是很残酷的，这个照片中间还是登出来。照片他照的一个是一个15岁的女孩子，叫做 Kamamura Tomoka。Tomoko， 这个 Kamamura Tomoko 这个孩子15岁开始，你一看他照片中间就是他，非常可怕的一个人，是完全残废的，瞎眼的，然后呢耳聋，然后所以也不会讲话，四肢残废，两个手像鸟爪一样，脸有点扭曲，脚也是残废，骨瘦如柴，这个看起来人家看了有点害怕的。这个母亲抱了这个孩子在替这个孩子洗澡。日本人有一种特别的习惯叫做 daily bath， 日本人，我从前在台湾大学的历史老师说日本人一定是从南洋上来的，他说一定不是在当地地方，他的理论就是说哪里有住在那么冷的地方一天到晚洗澡的，他说只有从南洋来的才会洗澡，所以极其未改，所以他的这个证据是这个。不论如何，那么这是日本人常做的一样事情，在大概在温泉一带还在热水里面替这个孩子洗澡。这个照片不是因为这个孩子看起来很可怕所以得奖，而是完全他的重点是在他母亲的这个脸色跟他的这个眼神上面。你如果从这个孩子的脸往上一点看，看见他的妈妈，这个妈妈的这种慈祥，这种安宁，这种说 This is my daughter， 这种 This is one that I love 的这种说不出来的这个肢体的语文，这种心中脸上的这种表情，让读者完全不会 miss 这个 point 是什么？这个标题是 Daily Bath， 每日立早，意思就是说15年来。这个妈妈天天要带这个孩子来洗这个澡，这个孩子从来不会讲，就是说妈妈谢谢你，这个孩子也不会说妈妈我爱你，这个孩子也不漂亮，看起来有点可怕，然而这个妈妈天天带他来替他洗澡 daily bath， 简单的几个字上面说出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神对我们的爱是同样没有条件的爱，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耶稣说当爱你的邻舍，这些你跟你亲近的人你要爱他，恨你的仇敌，这些跟你作对的人你不爱他，只是我告诉你，耶稣说神的爱的标准，爱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马太福音5:43，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说明这个爱的原则跟他的 standard
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什么理由我们不能够和睦同居，跟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觉得这是一个可爱的地方？连仇敌圣经都告诉我们说，耶稣都说应当去爱他们。爱不是有条件的，是没有条件的，因为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罪人在他的眼中是可恶的，可憎恨的。然而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差他挚爱来到人的中间，为人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爱是这个东西，是没有条件的。在我们教会中间有各样的不同的小组，在我们的小组中间有个人跟我同姓，住在他常常参加我们的小组聚会，喜欢抽烟。那么我们每次劝他信耶稣的就不要信耶稣，我想大概是因为他想说信了耶稣不可以抽烟，所以呢还是最好不要信。其实我们几次想说他也许这样，也告诉他说你要抽烟，就说基督徒的 qualification 不是不抽烟啊，这个你慢慢自己就会不喜欢抽烟的了，这个你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重啊。那么啊、他不大相信这个人靠不住，看我们没有个抽烟的，想说这个病落这个上了则船下不来，所以不最好呢还是不要信耶稣。弄了20年，有一天打电话到我们家来说，小师你能不能来看看我，有事情。我听到的语声有点沉重，我就赶紧跑去看他，我跟我太太去看他，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有点最近有点不大舒服，我去看医生，医生告诉我说四期肺癌，会痛的病是你的福气，所以你还有机会去医他。他前面三期完全没有感觉的，过得舒舒服服的样子，到有点不舒服的时候致命了。医生说1-2个月。我怎么安慰他？怎么办？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办，只好说你要不要信耶稣。讲了之后我实在是很不好意思，趁人之危，现在走投无路，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哪里想到说我要。我们又感谢主了，那就赶紧给他上一点课了。他已经不大能出来了，病情变化得很快，最后面要为他受洗，是要到他家里去为他受洗。所以我跟一位姓詹的牧师两个人到他家里面去，要替他为他受洗，他的病情已经重了。在为他受洗以前，我们照例要问他一些信仰的告白，对不对？你们受洗都要被问一问的了。哪里晓得说我们还没问他，他说我能不能问你们几个问题，先考我们。我们说说你有什么问题，他说从前你们劝我信神，我好好的觉得什么都很好，你一直劝我信劝我信，我从来不屑一顾，何必信神？现在我走投无路来信神，难道神要我吗？这个问题问得好，你晓得吗？他也知道说我这样信，我要是神的话，哈，你现在才来，给你点颜色看看。我走投无路来接受他，难道他也要我这样的人吗？神正是要这样的人，就是因为我们总有一天要走投无路的。神的爱是 put himself out， 我们并不可爱，然而神在我们的对他的接纳的中间是没有条件的，他的爱已经先给我们，我们也只能告诉他说，为一人死至少有的，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罪人神说恨恶的，然而神还是爱，这个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这是第二样事情，没有条件的爱在人的中间我们也看见，尤其在母亲的身上我们比较看得多一点，有些朋友也是如此啊，是为知己者死，有的时候做的这种事情是完全是为了别人的好处而做的事情，付上自己极高的一个代价。
或者是最终的一个代价。第三，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一种爱，神的从神那里来的爱。这里神用的圣经里面用的字是一个特别的字，它不是用因为是用希腊文写的了。那么希腊文中间有几个不同的字可以来描述这个爱。在圣经里面用到神的爱的时候，讲到这种特别的爱的时候，用的一个字，虽然这个字在古典希腊文中间出现，这个字是 agape 这个字，虽然在古典希腊文出现，但是很少用，同时也不代表是爱的意思。在荷马的史诗中间，这个字出现过一次，代表尊重的意思。所以这是不大用的一个字，是有那个字在那里，好像圣经借了一个字，把它加上一层比较别人所不知道的一个意义，把它定义成神的一种爱。固然我们在这上面不需要做太多的文章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这里面所讲的那个爱，是跟一般所这种我们兄弟姐妹的爱，这种亲情是不一样的，当跟肉体上的爱更不一样。圣经里面我刚刚讲神是爱，也是用 agape 这个字。所以这个爱的一个特质，第三个特质乃是讲到说，这个爱是一个牺牲给予的爱，爱不是得着，常常我爱你就是要把你得到，把你取来，把你得着拿来，但是真实的爱是给予，是给予，是一种牺牲的给予。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定义了这个爱。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既然有人为朋友舍命的这种事情，我们可以有的时候看见，很少，有的时候看见，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爱是一种特别的爱，这种爱是 agape love， 是那里来的。所以我们如果有朋友为你舍过命的话，你就知道说他爱你，神也是这样子爱我们。神的爱不只是一种虚无缥缈不能想象的东西，是一些东西我们可以put our hands on， so to speak。神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这些不可爱的人，赐给，给予。神的爱是一个给的爱，不是一种占有的爱。有人说爱的反义词是什么？你说爱的反义词是恨，其实恨跟爱许多地方太靠近，恨可能不是爱的反义词，这不是从文法上看，从意义上看，爱的反义词是己，自己的己，爱是给，爱不是得着，爱不是为自己，爱是为别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一种给予。当我太太不在这里，我就可以用她举例子，她在这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只好举别的例子。她既然不在，谁叫她不来。我这个太太是我的同班同学，只是她比我小两，比我们一般人小两岁多，所以她台湾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时候20岁，不到一点点。我们那个时候哦，觉得这个多难考多难考，这个那个时候是进台湾大学最高的分数，不像现在是医学院或者电机系，从前不是这个光景。他读书比较早，也相当的聪明，所以他说他到现在教儿童主日学已经教了56年。你说到底多大？他12岁开始教儿童主日学，因为他12岁的时候已经初3了，所以按照教会的规矩可以教儿童了。所以他就这么说吧，相当的聪明。他字写得非常的好，字真是写得非常漂亮。我们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我是上课上不上是看这个老师讲得好讲不好，大部分的老师呢讲不大好，他们都说日本受的训练，这话我也听不懂，有些老师讲了半学期了还是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要骂大骂大，我不知道那个骂，这个化学老师不知道那个骂大是什么，原来是 matter。
这个日本英文是特别的，沙漠 dynamic， 沙漠 dynamic， 这是 thermodynamics 啊，沙漠 dynamic， 这个 per 西杠多 per 西杠多，就是要不要 per second per second， 米大 per 西杠多 per 西杠多，不听不听，逃课。那逃课呢？这个老师考试时考他讲的东西了。那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借乖乖的学生，那里抄笔记的学生跟他借来。我这个那个时候，这个女孩叫做吴奇星，那名字很好记，倒过来就星期五什么，星期五来了，星期五来了就他来了，就常常跟他借笔，因为他很仔细。就我后来问他说：“你为什么抄笔记这么乖？”他说：“也不是，他说我抄一遍我就记得，就不用准备考试了。”就他记性非常快，记性非常好。我抄一遍就行了，所以他就抄笔记就好了。我们呢，就他考试之前呢，我们就跟他借笔记，知道说老师到底讲了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好汉不吃眼前亏，对不对？不上课是一回事，书是要自己读的，书总是要自己读的。那么读什么东西是有点讲究的，尤其考试的时候。好了，就借着笔记来抄，抄了三年，我这个也够憨了。抄了三年之后，才发现笔记的主人非常可爱。从前一直说字写得好。后来说那怎么办呢？大学三年级，这样吧，我去写封信给他。You know， 提笔在那里苦思苦思。那时候我觉得说还会写文章的人，现在有点不大会写了。那写文章，写了一封信给他，寄给他。隔了不久，有封熟悉的字眼所写的信封寄回来。赶紧打开，果然是他寄来的信，可是一看那个信是我寄给他的信。把人家的情书退回来是没有标准的事情，你不要就不要，丢掉就是了，没有退回来的道理，对不对？他不是退回来，他把情书，我的寄给他的信寄回来，改了我几个错字。这个事情他到现在还在做，就我一看，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It's not yes, it's not no， 大概是 be careful， 尽在不言中。我现在 describe 一个女孩子，让你们去想象她，记性非常好，非常的聪明，年纪也轻。12岁开始教儿童主日学，等到大学毕业，他到美国来念研究院。他念研究院的时候，那个研究院大概从前没有太多女孩子，那是1962年，没有女孩子的研究生，所以他进去当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做实验的。研究实验室中间所有的架子通通重新定过，因为他够不到，他比较矮小，五尺一二寸，所以所有架子从他告诉我说架子重定了，我就知道说大概从前没有像他这样的女孩子在那里念过书，很先进，很 smart， 记性很好。可以说是吴家的才女吧。那我怎么办呢？怎么娶这个才女呢？写信，就努力写信。因为那个时候在当兵，不写信也没电话太贵，所以写信，写写写写写写，终于他就开始回信给我。所以我第一封信，我写信给他，我就开始编号，就知道是长期抗战。这个信最特别的是一号二号都是我写的，因为他寄把我的信寄回来了嘛，那个信封上有两个号码，一二那样。等到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已经超过1000多封信了，写信不是 email 啊，那是真正用钢笔写的，我到现在还在用钢笔。两个人都拿到 degree 了，他还开始在外面做一点工作，然后我们孩子，有了孩子， 所以他也心记挂着这个孩子，说他还是在家里带孩子比较好。那时候我跟我父母亲在一起住，我父母亲说，哎呀，何必呢，我们替你带就好啦。那么他总是放不下心，就辞掉那个时候他在 Exxon 的工作，就开始在家里带这个孩子。我们那时候有两个孩子，后来有三个孩子，所以他就开始在家里带几个孩子，带孩子带孩子带孩子带孩子，慢慢慢慢就看见有一个 transformation 在他的身上，他慢慢就开始有点点不一样了。最先不一样的叫我的方法不一样了，他从前怎么样叫我我不告诉你，他后来怎么样叫我，他叫我爸爸。当然这也不特别，只是从他的口里我觉得有点陌生，怎么变成爸爸，叫我的儿子大儿子叫他哥哥，哥哥叫爸爸来吃饭饭。 What's going on here？ 这个改我文章的人怎么是这样子讲话的，爸爸开车小心前面有个叮当鲁啊，这个你妈听不懂，因为孩子不大会讲警察车，鲁啊是车，叮当是警察，叮当鲁啊是警察车，有个警察车在那里就叫叮当鲁啊，所以他也叮当鲁啊。边上带了后面带了一个人说，到底这个师母在讲什么东西，叮当鲁啊。从前记性非常的好，因为我常常一个人半睡半醒的时候常常有 good ideas，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概念啊？有 good idea， 打开灯一显呢就睡不着，把灯关了去睡呢，早上起来就忘记，所以这个很头痛。后来我就想说好办法，你要要我的太太，跟她讲我想到什么东西，她跟我学的东西是差不多的东西了，所以其实我跟她讲什么东西，管圣经的事情也好，讲物理事情也好，反正讲给她听就是，讲完之后就继续睡。第二天早上起来呢，我连告诉他都忘记，他告诉我说，哦，你昨天晚上告诉我这个，我说这个很有用，这个 very very useful， 这个比这个 recorder 还有用。慢慢慢慢，这个 transformation 发生，他讲话不大一样，慢慢好像记性也不大好，我就对他说不要吵，他说累死了。然后发现说。孩子们最先发现说，妈妈不大懂事情，很多的尝试她都没有。你晓得 teenage 孩子对妈妈讲话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声调，哦，妈妈，这不是称赞的话啊，就像说 it's okay， 是 no 的意思。哦，妈妈，是妈妈，你怎么这个也不知道啊？孩子当然不晓得妈妈是什么样的妈妈。妈妈为了要知道孩子们在学校念什么样的课程，去中学小学中间，尤其中学那段时间去做代课老师，当有些老师不来上课的时候，他就自愿去做代课老师。代课老师其实没有什么钱，吵得不得了，学生最会欺负代课老师，不过他就很高兴去这个学校中间看看学校的情形，看看他同学的情形，最喜欢带孩子在的那些班，那孩子最怕妈妈来，都躲起来说，不认识这个人，还动脑了啊，中国人不够这个。然而母亲继续做这样的事，继续做这样的事。我有的时候也知道我有机会在外面服侍，这是他替我赎来的时间，我能够放心的在外面，因为他把这个家混在那里，我所不能摆上的时间他摆上那个时间，不是我有比他更大的长处在那里，因为爱不是为了自己，爱不是为了自己，爱是为了别人，是一个牺牲给予的东西，是一个 sacrifice 在里面。有时候我们想说，吴家的才女，物理系的宠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然而，在他完全看不出有任何觉得说我牺牲了这种感觉。他乐于他所做的事，当自己孩子长大了就教别人的孩子数学英文这些东西，他觉得神很恩待他。爱不是勉强的，爱的牺牲也是不是勉强的。孩子现在都长大了，
都在主里面信主，也都结婚了，也都有孩子了，他们跟母亲感情很好，他们自己之间的感情也非常的好，他们都住在 Boston， 住在可以走得到的地方，常常在一起。我知道这从哪里来的，当大孩子要结婚的时候，找了女朋友，写封信来说，爸爸，我有女朋友了，你一定会喜欢。我就说，为什么我会喜欢呢？他讲他们说，因为 Grace 这个神家的小姐很像妈妈。我一听说，哦，这样子，我说很好很好，你眼光不错。后来我的女儿，小女儿有了男朋友了，写父亲来说，爸爸，我一个朋友希望你认识，你一定会喜欢。我说又来了，哈哈，为什么我会喜欢呢？这两个人常常串通的，是吗？他说因为这个孩子他的朋友很像哥哥。我又说很像爸爸，很像哥哥。不但如此，他的名字跟哥哥一样，都叫伊纳克，所以搞到现在我们家里两个伊纳克，我在外面从来不知道有伊纳克，但我们家里两个。这些在家庭中间的潜移默化跟服侍，是我亲自，我是一个受惠者，我完完全全知道我是一个受惠者。多少次我们结婚是在这个9月2号，这个不是，我们9月2号结婚，是这个劳工节长周末结婚的，劳工节是常常外面聚会，常常去领会的时候，多少次最近过去差不多10几20年都没有机会在家里面跟他一起过 anniversary， 他从来不抱怨这个事情，直到40周年那一次，他没得弄，所以这次不可以乱跑。可是有人已经先请了，我也答应，糊里糊涂已经答应了。我说我去年就答应了。那么只好写说我现在不能来了，因为这是40周年就不能来了。我说我都是不在的，那个教会就说这样吧，那么请师母一起来。我说师母不来的，最后把他请去了。所以呢，那么最后他也是好讲话，也就去了。圣经中间有一段话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的孩子现在我们都觉得他们自己也觉得是，无论在事业上面，无论在各样方面都是很好很富足。然而这个富足从哪里来的呢？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格林多后书8章9节，他本来富足，指着耶稣，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的富足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很神奇，我们事业很有成就，我们这种富足从哪里来的？我们能够享受永生，我们能够在主里有交通，我们这种富足从哪里来的？是有代价在里面。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他与神同等，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像个罪犯一样死在十字架上。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当我们在富足的中间，难道不应该纪念这位我们摆上爱我们的主吗？爱是有个代价在里面。时间的关系，我最后就带一点。神的爱的另外一个特质是永恒的，人的爱是会过去的。人说 diamond is forever， 我爱你，送你一个大 diamond， 表示我们的爱永远不变，海枯石烂，地老天荒，事情不渝。你看这个 diamond， 就搞了没有多久要离婚了。按照期限离婚，婚前的这个契约 diamond 还来。为什么？这个 diamond 不是对方的可爱，而是给的人的荣耀，你知道吗？从来没有给过这个东西，他只说我的太太多体面啊，是他的体面。然而神的爱不是这样子，神的爱是一个永远的爱，也只有他可以说他的爱是永远的爱，因为只有神是永恒的。圣经也告诉我们神这样爱我们，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是一个立约的爱。哥林多前书里说，爱是永不止息，这个 agape love 是永不止息的。大山可以移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的中间，无论在什么样的变化的里面，人的感情会改变，人的爱会消减。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急或有忘记的，母亲的爱也是有限制的。急或有忘记，自己生的孩子也不要了，我却不忘记你。神告诉我们说，我总是爱你，我总是爱你。我们从父母亲、儿女、情人的身上看到一部分的爱，这只是把神的爱反映出来让我们看见而已。神的爱是那个爱更高、更完全、更永恒。爱的四个特质，被爱的人有没有责任？被爱的人有没有责任？中国人讲得很清楚，百行孝为先。你要讲是好人，好的行为，善行。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善行呢？从哪里开始呢？孝为先。如果不是一个孝的话，不是一个孝子的话，你不要讲你自己是个好人。我们昨天教会外面来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客人，有部车子开来停下来，门打开出来一个老妇人，车子关了门就走了。这个老妇人在教会门口不知道怎么办，我们那个时候在教会就把她请进来，说 老太太你怎么回事啊？这个老太太眼睛流泪，说我的孩子把我放在这里，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们叫她什么名字，住在哪里，讲不出来，不大懂英文，电话号码是什么不知道，什么事情啊？说因为跟媳妇吵架，结果最后他们决定说，大概太太说，要么是我，要么是你妈妈。最后这个太太，这个先生就决定呢，就把他妈妈放在教会里，弃母。你看过弃婴啊？孩子生出来不要了，就放在家门口，那叫弃婴。这是我们碰到的第一个弃母，妈妈不要了，丢掉。我们说，你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哦，他讲的孩子心中很高兴，说我的孩子是宾州大学的教授，怎么样怎么样聪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好，怎么样怎么样的好。我们心里听着说，也许没你想象这么好，但我不告诉他这样，百姓孝为先，百姓孝为先。你说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也许他有点成就，也许真像他妈妈讲的这样聪明的一个人，然而他违背了最基本的，他就说他Betray a basic trust， 在爱的里面，他忘记了他基本的一个责任。父母亲的爱是有极大的期望，许多的诗、新诗、古诗都写：“寥寥走，匪我衣高；哀哀父母，生我娶老。”古诗讲到父母亲对我们的期望，然而这些我们这些人达不到这些期望。父母亲仍然是爱我们，扶我恤我，长我育我，顾我扶我，出入扶我，欲报之德好天忘记。这种恩典你怎么样来回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人到底怎么样能够来对这个爱有合适的感，有合适的一个反应？中国人叫做孝，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但是神的爱我们怎么样反应呢？因为这些爱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神也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爱来爱我们。难道你不觉得，我们不觉得说人对于爱同样是有这样的责任的吗？大孝尊亲，其次不入，其下能养。孝经里这样讲，真正的孝是让你荣耀你的父母亲， honor them， 就像圣经里讲的一样， honor your parents。 我们对这个爱的一个尊重，同样我们如果真是知道神这样子爱我们， honor him， 大孝尊亲，不要羞辱他，其次不辱，供养他是基本的一个责任，其下能养，其下能养。这是人对爱的一些，我觉得是一个基本的一些责任在里面。爱其实是跟我们的存在有关系的， It's all about our being。 而不只是我们的生活而已。爱之所以存在，因为神把这个爱给我们。Life's greatest happiness is to be convinced that you are loved. 生命中间最大的喜乐就是我们完全知道我们被爱了。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吗？神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爱我们每个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这是我们自己不自觉、不觉得可怕的一样东西。我不怕死，我不怕死，不要拿死来吓我。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死。你如果知道，也许你就不会这么勇敢了。有人说我什么都不怕，就是一个古典的故事，大概是张飞说什么都不怕，孔明的写个字，手上写个字说你怕不怕这个那个。你看张飞一看说怕，你想那是什么字啊？连张飞都会怕，绝对不是死，是什么？病。好汉只怕病来磨，因为他知道病的厉害，所以他会怕。人不知道死的厉害，所以不怕。可是神知道这个的危险，神知道这个的可怕。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把他的挚爱为人舍了，好叫人能够因着信接受他的缘故，不至灭亡。不是说我们不接受神，神打下地狱。神不是这样的神，神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在一种危险的里面，都向着灭亡而去，在危险的道路上面，在一个滑路上面，都向灭亡而去的光景中间，是说不至于灭亡，这叫做福音。反得永生，不是为了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做不到的事情、难的事情，修桥铺路、修心养性，这种都了解一些困难的一些哲理，要我们懂得什么叫空啊、无啊，不是难的事情。只要接受耶稣，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罪、他的死成了我的死，因为他接纳了我。只要我愿意接纳他，他已经接纳了我。只要我接纳他，他的惩罚我就在他惩罚中间有份。所以在他的里面，按照圣经神的应许，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生命改变，生命改变，现在不再是一个罪人在死亡的路线的那个人，而是神的儿女，永生神的儿女，不再是罪的奴仆。我再讲个小故事去结束。也许有人说，神这样爱我，为什么还是在那苦楚的里面？我实在不能够了解神的爱，因为我实在是有相当的一些苦楚，我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我可以讲个小故事给你听，让你可以看见说，就是我们在极大的痛苦的中间的时候，还是可以体会神的爱。我就讲我这个小孙子的事。我有六个孙子，看不出来啊。最大的今年差不多6岁，他小的时候呢，倒是蛮聪明伶俐的一个孩子。那么当然在祖父的眼中，孩子都是聪明伶俐。那么他有点聪明伶俐，因为这是 因为他的妈妈啊很聪明，那么也蛮这个好，就说外向的啊，所以呢，带他去什么地方，他也什么事情很好奇等等。他的妈妈是一个医生啊，那么所以对于他这个打疫苗这个事情蛮讲究的。所以有一次就带他去打不知道什么样的疫苗，他那个时候大概我不晓得刚刚会走路不久，不知道打什么样的疫苗，就打了一针，打了之后他就很痛。痛了之后，他去的时候，那反正很好玩了，看着医生这个也抓，那个也抓，自己那个医院的时候都没有见过，反正很好玩的样子。那个医生把他这个后面打开要打针，他也觉得很好玩。那一针打进来很痛，大叫几声，说这个地方不好，那么被人家欺负，哭了两声呢，也就算了。隔了不久，隔了一段时间，要来打 booster shot， 妈妈又把他抱回来再打一针，这一次来他就知道了。这个地方不好玩，这是欺负我的人。上次来，好汉不吃眼前亏。逃，36计走为上计，对不对？一扭一扭下来就跑，
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他是要逃难，谁要来追他？妈妈来追他，就是爱他的那个妈妈，现在要来追他，追他干嘛？把他捉来按在那个地方，叫别人来打针，让别人欺负，大叫大叫。这个痛苦是两方面，一个是打针痛，另外是妈妈把他按在那里，这个东西吃不消，对不对？是别人就算，医生把我按在那里就算了，我自己的妈妈 ，my own mother， 打针打了一针打痛，我这下子是委屈啊，大哭。妈妈抱起来，怎么办呢？说孩儿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疫苗呢是 antibody， 它呢是跟你的 T cell 这样那样，所以呢使得你打了这针后，以后这个病那个病不会发。妈妈会不会这样告诉他？妈妈没有脑筋没有问题，哪里会告诉孩子这个，这哪里重事情呢？妈妈只能把孩子抱在手中说：“拍拍拍，不痛不痛。”孩子流泪，妈妈流泪。妈妈爱孩子吗？爱。孩子懂得这个爱吗？不懂。是不是还是爱啊？还是爱。也许你只能听到医生说不痛不痛，因为这是我们唯一听得懂的话。神爱我们，按照我们能懂的爱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不同的需要，神按照我们的信心把他的爱赐给我们。其实我们只要稍微留意，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已经见到这么多爱在世界上面，我们也体会到一些。感谢神，神是爱的源头，神就是爱。这个爱在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人身上，神已经爱了你。如果你愿意要的话，你就得着他这个爱，体会到这个爱，深刻的爱，改变生命的爱，充满生命的爱，给你上进的力量，给你生活的意义。这个爱，说不出来的一种丰富。好，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的面前还能用什么样的话来描述你的爱呢？然而主，我们却深信你在我们中间，在有些人心中有话要说，你要告诉他们说，孩子我爱你。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心中一直也在寻找这样的爱，那照你的这一位，也是爱你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你虽然不认识他，他认识你，你虽然不知道去爱他，他却已经爱了你。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说，神啊，也怜悯我，让我也能够经历这个爱，认识这个爱，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知道我是谁，我在这里，求主接纳我。如果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你们愿不愿意把手举起来，让我知道你在哪里，为你祝福，为你祷告。这是我们个人的事，与别人都无关。如果神在你的心中这样子来感动你，也让你的心愿意去认识他，好，我看见了，请放下。你心也愿意说，神啊，我在这里，求神也用你的爱来遮盖我，来感动我。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就请你把手举起来，让我知道你在那里，为你祝福，为你祷告。还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吗？这是每个人都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人在神的爱的面前，也是有一个责任在那里。对于这个爱的 response， 也是一件应该的事。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说，神，我对你的爱虽然不了解，但是我却深信你已经爱了我，我愿意更多来认识你。有这样的人，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举起来就举高一点，有时候不知道你是举手还是头有点痒。还有没有这样在我们中间？有的话就把手举高一点，好不好？这是神要给你们的一个礼物，如果你要，你就可以得着。还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吗？好，我再问一次，问了就不再问了。今天晚上时间已经结束，
在我们中间如果还有人也愿意说神啊，我在这里，愿意更多了解你的爱，更多体会这个爱，得着这个爱，求神也怜悯我，我在这里。如果有就请你举手说神我在这里，神必然观察，必然看见。好，我看见，好，我看见。前两位都请你放下。还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吗？还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吗？说最后一次做呼召，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就请你举手，就像刚刚的几位一样。还有吗？还有吗？如果你举手没有 response， 就表示我看到不对的地方。还有吗？在那边吗？如果有，请你把手举高一点，就让我看见，好不好？还有没有？好，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心其实也是向你赤裸敞开的。每样事情，我们心中所想的是你所不知道的。然而，主，我们也向你恳求，求主顾念我们的软弱，也顾念我们在你面前来寻求你的心。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有各种不同的寻求，然而我们各种不同的寻求，至终还是来找你。求主你自己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在主你自己的爱中得以完全，被你的爱所拯救，被你的爱所改变。在我们中间刚刚举手的这几位，求主你自己来祝福他们，看守他们，让他们愿意来找主你自己的心意，蒙主你自己的悦纳。愿主你清清楚楚把你的爱，把你自己的启示，把你自己的光亮放在他们的心中，让不在黑暗里面走，乃在光明中间。主，我们也求主你自己保守他们，让他们心中所盼望的，主啊，你都能够为他们所成全，按照你的方法，按照你的时间成就那美好的事。求主你自己祝福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多人的祝福。也主保守他们在你面前这种简单的信心，让他们一生信心的道路行得平稳，保守他们不受那恶者的搅扰，在你的面前直到见主你的面。我们为我们中间刚刚举手的跟还没有举手的，主你都知道，也就都求主你自己加上你自己的祝福。那还没有机会举手的，求主你自己也保守他们的心，直到他们一直在你面前寻求，直到与他与你面对面为止。主，我们恭敬的仰望、交托和祝福，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